要为真理而斗争。欢迎回到2049。上期讲到，因为日耳曼人的入侵，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了。与此同时，罗马法也在中西欧彻底衰败。但是西罗马亡了，还有一个东罗马。今天就看一下东罗马的情况。概括性的总结就是，罗马法学过去那种多元竞争、百花齐放的场面在东罗马也看不到。原因就是东罗马出了一个狠人，公元527年查士丁尼成了东罗马的皇帝。这哥们在位时间长达38年，如假包换的政治强人。对外他很强，有一段时间还收复了意大利。对内也很强，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搞了一场法典编纂运动。为什么要编法典？查士丁尼他是这么讲的：皇帝的威严光荣不但依靠兵器，而且需用法律来巩固，这样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，总是可以将国家治理得很好。皇帝不但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，而且能采用法律手段排除违法分子的非法行径。皇帝既是虔诚的法纪伸张者，也是征服敌人的胜利者。您看这话讲多漂亮。当然中心思想很简单，通过战争谋求霸权，通过法律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。具体看，查士丁尼一共是历时六年编了三部法律：查士丁尼法典、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。这个法学阶梯和咱们前面讲的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的代表作是同名。而在查士丁尼死后，后人又把他在位时发的各种敕令也编成了一本书，起名叫新律，或者是叫新法典。一千多年后，法国法学家迪奥尼修把这四部法律文本编在了一起。当时刚刚出现了一个教会法大权，所以迪奥尼修就把查士丁尼的这套东西起名叫民法大权。一千年它都过去了，人还在研究这套东西，就说明民法大权确实影响深远。那我们就简单看一下查士丁尼在他的法典里到底编了些什么。第一部就是查士丁尼法典，那是在查士丁尼即位的第二年，又是公元528年。这哥们效仿当年编纂十二铜表法，也任命了一个十人立法委员会，用了一年多编出来查士丁尼法典，一共十卷。五年之后又扩充了两卷，变成了十二卷。这个法典和当时日耳曼人搞的法典完全不一样，后者就是个大杂烩流水账，可是查士丁尼要求相当高，过时的东西一律删掉，咱不能凑合字数，再要是对前后矛盾的地方进行调整，而且还按照主题排了序。另一方面，查士丁尼法典也不是十二铜表法能比的，后者还很简陋，但是查士丁尼法典那真是成体系的法律巨著了。我给你念一下啊，第一卷是教会法和司法管辖权法，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是民事诉讼法，第四卷是债法，第五卷是家庭和监护法，第六卷是继承法，第七卷是继承法和物权法，第八卷是权利救济法、亲子关系法和赠与法，第九卷是刑法，第十卷是财税法，第十一卷是城市管理法，最后一卷是行政法。这些法具体讲了什么它并不重要，就算我跟你讲 你能听懂吗？再说了，我也不懂啊。不重要啊，咱就看这每一卷的主题啊。很显然，在1500年前，查士丁尼就确定现代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啊。现在不也是这些东西吗？这也正是罗马法牛逼的地方，因为它这么牛逼，所以罗马人才可以通过法律啊征服世界。你也能发现啊，查士丁尼法典主要是所谓的公法，调整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。那么有了公法，还得有私法。所以在529年编完了法典之后，紧接着530年，查士丁尼就开始编第二部《学说汇纂》。这一部编了3年，总共是50卷。学说汇纂，汇纂是什么学说？其实就是罗马过去的裁判官法和法学家法，主要是司法领域，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。当然也和法典一样，它也不是大杂烩，要是大杂烩，还用得上3年时间吗？根据历史记载，当时的编委会一共审阅了历代法学家的2000多本著作，最后就收录其中的206部。当然他也不是全部收录，也是要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。至于那些没有收录的法学家著作，查尔丁尼就宣布他一律无效，咱们以后判案子这些东西一律不能作为依据。整体上看，在学说汇纂里，法学家法占比不大，大部分还是裁判官法。公法和司法都有了，下一步你得让人了解法律，所以第3步的法学阶梯，本质上看它就是法学教材，当然它也有法律效力，法官判案的时候可以作为依据。这个法学阶梯一共是4大卷，主要是司法，分成3大部分，人法、物法和诉讼法，有点像是现在的民法。这个没有什么可讲，但是法学阶梯的开篇有句话相当狠：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部分的坚定而恒久的愿望，法学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，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为人诚实，不损害他人，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。可以说这句话就相当于医学里的希波克拉底誓言，成为了法学工作者几千年来不断追求的目标。我们该如何给予每一个人他应得的部分？现在的司法又是否给予了每个当事人他应得的部分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但却触及到了法律的根本，应该是永远没有正确答案，只能不断的追求和探索。最后一步新律，这就没啥意思了，内容也不多，就是收录了查士丁尼曾经发布的100多条敕令。查士丁尼为什么要编纂法典？其实是为了加强皇权。上期我们讲过，罗马法除了制定法，最重要的是裁判官法和法学家法，这就导致在广大的司法领域，罗马皇帝竟然没有话语权。所以查士丁尼的目的就是要限制裁判官法和法学家法的发展。我把法典给编出来之后，以后不管什么事情都只能以我的法律为准，就这样皇帝垄断了法律的发展。可以说过去的罗马法它有着很浓的群众自治的特色，但是这么一搞，罗马法就摇身一变，带上了国家专制的色彩，成为了皇权专制的工具。另一方面，在过去罗马法是蓬勃发展， 可在查士丁尼编纂法律之后，罗马法在东罗马也迎来衰败，这也很正常。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被垄断，都会失去生机。法律也是一样，不听别人意见，就坐办公室里，抽烟喝茶看报纸，闷头想，想完了开个会，那法律必然跟不上历史的进程，就等出了大事，我再亡羊补牢。但是，虽然说查士丁尼编纂法典有着很大的消极作用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也通过这种方式保留了罗马法的火种。你看这个场面熟不熟悉？想当年，欧洲理性衰落，好在阿拉伯人替他们保存了火种，这才有了后来的文艺复兴。法律也走了一个类似的进程，因为查士丁尼编纂了法典，所以在500多年后，欧洲迎来了一场罗马法复兴，法律的复兴就为后来的文艺复兴打下了基础。当然，没有这场罗马法复兴，法律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。请看下集。